我们今天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四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三节。
我查考一件很有兴趣的神迹。
查考一件很有兴趣的神迹。
就是耶稣和彼得两个人。
就是耶稣和彼得两个人。
怎样走在海面上。
怎样走在海面上。
因为有属灵的能力，
因为有属灵的能力，
从天上而来的超自然的能力，
从天上而来超自然的能力，
能牵着手一同胜过地心吸力的定律，
能够牵着手一同胜过地心吸力的力量。
让我们在这里特别注意彼得的经过，
让我们特别注意到彼得的经过，
关于信心，
关于信心，
在他身上。
在他的身上
学五样又宝贝又重要的功课，
学五样又宝贵又重要的功课。
第一，信心的意象。
第一是信心的意象。
虽然环境很危险，
虽然环境很危险，
有黑夜狂风高浪，
有黑夜狂风暴浪，
但是彼得依靠主，
但是彼得依靠主，
什么都不怕，
乜嘢都唔怕。
在第二十八节，他对耶稣说，
在第十八上，
是吧？他在第二十八节，
佢在二十八节对耶稣讲，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这是信心的意象。
这个是信心的意象，
走在水面上，
走在水面上，
虽然是人类未曾做过的，
虽然是人类未曾做过的，
虽然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不可能，
虽然是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也不可能的，
有科学的定律使它沉下去，
有科学的定律使它沉下去，
但是信心比任何定律还大，
但是信心比任何的定律还大。
仰望耶稣的时候，
仰望耶稣的时候，
什么也能做，
什么都能够做。
信心的意象，
信心的意象。
现在请各位放到使徒行传第二章，
请各位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
第十六节。
第十六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六节，
使徒行传第二章第十六节，
看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看下彼得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
这样提到旧约圣经先知约珥的预言，
怎样提到旧约先知约珥的预言？
彼得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彼得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
第十七节，
十七节，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方言，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老年人要做异梦，
被圣灵充满，
被圣灵充满，
被基督得着，
被基督得
着，就能见异象，
就能够见异象，
去做人类和教会从来没有做过的，
能够做呢人类教会都未曾做过的。
愿主帮助我们在这第二十世纪，
愿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二十世纪，
在我们这个时代中，
在我们这个时代中，
好像彼得一样见异象，
好像彼得一样咁见异象，
一种服侍主传福音的异象，
一种服侍主传福音的异象，
这样勇敢的往前走，
咁样勇敢的往前走，
一同尽我们的本分，
一同尽我哋嘅本分，
做见证的时候，
作见证嘅时候，
有信心所发生的胆量，
有信心所发出嘅胆量，
就不怕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件事。
就唔怕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件事，
信心的意象，
信心的意象，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对的，世界大战的时候，
英国有一位很有才干的科学家，
英国有位很有才干的科学家，
这位科学家想办法，
这位科学家想办法，
发明一种特别的炸弹，叫做地震弹，
发明一种好重要的炸弹，叫做地震弹。
这种很有爆炸力的地震弹，
这种好有爆炸力的地震弹，
要打破德国水塘的墙壁，
要打破德国水塘的墙壁，
这样释放很多水，
这样就会流出很多的水，
要大大的拦阻德国人打仗，
就拦阻德国人的打仗。
这个科学家看了这个意象，有了这个计划。
这个科学家看过这个意象，就有这个计划。
就在自己的花园里面，
就在自己的花园里面，
用一盆水，用塑胶袋来试验。
用一盆水，用塑胶袋来试验。
因为他所想出来的这个地震弹，
因为他所想起来这个地震弹，
要在水面上跳几次，
要在水面上跳几次，
才碰到水塘的墙壁，
才可以碰到水墙、水塘的墙壁。
幸亏这位科学家在自己的花园里面，
幸亏这个科学家还在自己的花园里面
试验的时候，
试验的时候
很有胆量，
好有胆量，
也不怕别人误会他，
并怕别人误会他，
因为有一些人经过的时候停步看他。
因为有些人经过的时候停步看下他，
看他怎样用半盆水用塑胶袋来试验，
看下他怎样用一半盆水用塑胶袋来做试验。
他们就大声笑，
他们就大声笑，
他们说如果我们最大的科学家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他们就笑了，如果我们最大的科学家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在我们打仗的时候，
在我们打仗的时候，
这样用半盆水用塑胶袋来玩耍，
用半盆水这样来用塑胶袋来玩耍，
相信我们英国人真没有办法，
相信我们英国人真的没办法，
一定不会打胜仗，
一定不会打胜仗，
我们早日向德国投降就好，
我们早日向德国人投降就好。
幕后地震弹预备好了，
幕后地震弹预备好了，
那些人只能承认他们的错，
我的人只能够承认他们的错，
照样有人在我们在这时代中误会我们传福音的热忱，
就让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人误会我们传福音的意思，
以为我们很糊涂，
以为我们很糊涂，
也不明白我们所见的这个服事主的意象，
亦不明白到我们服事主的这个意象。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将来有一个日子，
但是圣经话俾我哋知道将来嘅日子，
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
就系主耶稣再来嘅日子。
当时弯膝要跪拜，弯口也承认耶稣基督是神。
当时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系神。
耶稣厉害的神迹第一方面，
耶稣厉害嘅神迹第一方面，
信心的意象
系信心的意象，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虽然这样做很难，
虽然咁样做系好难，
虽然是人未曾做过，
虽然系人未曾做过嘅，
但是依靠主，
但系依靠主，
我愿意往前走，
我愿意往前走。
我看见了意象，
我睇见了意象，
新鲜的意象，
信心嘅意象。
第二，
第二，
信心的对象，
信心的对象。
请注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请注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第28节上半节，
第28节的上半节，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
彼得说主如果是你，
他是要问一个问题，
他这样问一个问题，
就是他信心的对象是谁，
就是他信心的对象是谁，
是不是主耶稣，
是不是主耶稣，
主如果是你，
主如果是你，
如果呼召他在海面上行走的，
如果呼召他从海面上行走的，
是这位全能的主耶稣，
是那位全能的主耶稣，
他就甘心乐意的，
他就甘心乐意的，
坦然无惧的，
坦然无惧的
去做，
去做
信心的对象，
信心的对象。
请各位记得，
请各位记得，
彼得已经看过耶稣平静风浪，
彼得已经看见过耶稣平静风浪，
也听了耶稣对风和海所说的话，
也听过耶稣的吩咐海和浪所说的话。
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八章，
让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第八章
第二十四节
第二十四节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
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四节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
这里告诉我们
这是话
耶稣斥责风和海
耶稣斥责风和海
马太福音第八章
马太福音第八章
也是这样说
也是这样说
但是在四本福音书当中
但是在四本福音书
只有马可告诉我们
只有马可话我们听
耶稣对风和海说话的时候讲的是什么字
耶稣对风和海讲说话的时候怎么说
原因是在马可福音里面
原因在马可福音里面
马可的主题是耶稣做神的仆人
马可的主题耶稣做神的仆人
耶稣怎样说话行事都有能力
耶稣怎样说话行事都有能力
所以请各位看马可怎样记载这件事
所以请各位看看马可怎样记载这件事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
在马可福音第四章
第三十九节
第三十九节
耶稣斥责风和海的时候
耶稣斥责风和海
所说的话
所讲的话
只有马可告诉我
只有马可告诉我
马可福音第四章
马可福音第四章
第三十九节
三十九节
在这里有耶稣做神的仆人
这里是有耶稣做神的仆人
做事说话都有力量
做事讲话都有力量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
请各位注意住了吧静了吧六个字
请各位注意住了吧静了吧这六个字
看原文耶稣在这里说的很有意义
在原文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很有意义
他在这里拣选的希腊文的动词
和你是拣选希腊文的动词
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养的一只狗会说的话
是一个人对自己所养的一只狗所讲的话
他吩咐风浪好像吩咐一只狗一样
他吩咐风浪好像人吩咐他的狗一样
按照原文的意思来翻译
按照原文的意思来翻译
耶稣在这里说
耶稣在这里说
不要跳起来
不
要跳起来
不要跳起来
要戴口套
要戴口套
这件事很奇妙
这件事很奇妙
耶稣看狂风高浪
耶稣看你的狂风暴浪
开口说话
开口说话
住了吧静了
啊，住了吧静了
按照原文的意思来翻译
按照原文的意思来翻译
他在这里对风和海所说的
他在这里对风和海所说的
是你不要跳起来
就说你不要跳起来
要戴口套
要戴口套
这不是很奇妙吗
这个不是很奇妙
我们的主能吩咐风浪
我们的主能够吩咐风浪
能改变天气
能够改变天气
好像一个人吩咐他所养的一只狗一样容易
好像一个人吩咐他所养的狗一样那么容易
住了吧静了吧
住了吧静了吧
不要跳起来要戴口套
不要你跳起来要戴口套
一个人这样说
一个人这样说
要是叫一只狗没有办法咬人害人
就是叫这只狗没办法来害人
我们的主这样显出他的无所不能
我们的主这样显出他的无所不能
虽然当时有门徒彼此对问这是怎样的人
虽然当时门徒彼此对问这个是怎样的人
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连风和海浪都听从了
但是看见这件事
但是看见这件事
当然加添了彼得的信心
当然加添了彼得的信心
结果彼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结果彼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想要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
想要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
只问一个问题
只问一个问题
只立一个条件
只拿一个条件
就是主如果是你
就是说主如果是你
这几个字
呢几个字，
信心的对象，
信心的对象，
请各位注意，
请各位注意，
彼得这样想要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
彼得想要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
从船上下来的时候，
从船上下来的时候，
主耶稣是他独一无二的依靠，
主耶稣是他独一无二的依靠，
他没有给他在船上的同伴说，
他没有呢给他床上去船上去
对他在船上的同伴说，
对他在船上的同伴这么说，
请预备一条绳子，
请你预备一条绳，
你看我沉下去就把我拉上来，
你看见我沉了下去你就将我拉上来，
他没有这样讲，
他没有这么说。
亲爱的朋友，请问，
亲爱的朋友，请问，
如果主呼召你为他做一件事，
如果主呼召你做一件事，
做任何一件事，
做任何一件事，
你看见了异象，
你看见了异象，
你敢不敢去做？
你敢不敢去做？
或者主要你做教会的义工，
或者主要你做教会的义工，
部分时间来帮忙，
部分时间你都帮忙，
从或者青年的工作上下一点功夫，
或者在青年工作上下一点的功夫，
也可能主要你全时间来服侍他，
也可能只有你全时间来服侍他，
做传道人或者宣教士，
做全日的工作或者做宣教士，
在本地传扬福音或者在海外建立教会，
在本地传扬福音或者在海外建立教会，
在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当中，
在那些未曾听过福音的人当中，
开放宣教，
开放宣教，
不但参与教会的工作，
不但参与教会的工作，
也负责教会的工作，
也负责教会的工作，
做耶稣的仆人，做教会的牧者，
做耶稣的仆人，做教会的牧者，
这样你愿不愿意遵行主的旨意，
咁样你愿唔愿意遵行神嘅旨意？
甘心乐意的在主为你所拣选的地方，
甘心乐意嘅在主为你拣选嘅地方，
在主为你所安排的工作上，
在主为你安排嘅工作上，
来服侍他，
来服侍佢，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
蒙召受感动的时候，
蒙召受感动的时候，
能从心里面这样说，
能够从心里面这样说，
主如果是你，
主如果是你，
这件事若是你的旨意，
这件事若果是你的旨意，
你的护照，
你的护照，
你的计划，
你的计划，
我就稳站在使徒保罗的立场上，
我就站稳在使徒保罗的立场上，
这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
就是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凡事都能做，
信心的对象，
信心的对象，
在服侍主这方面，
在服侍主这方面，
信徒有意向，
信徒有意向，
就有十分可靠的对象，
就有十分可靠的对象，
就是那位满有慈爱，
就是那位满有慈爱、
大有能力的主耶稣基督，
大有能力的主耶稣基督。
这样，信心的意向和信心的对象有连带的关系。
这样，信心的意向和信心的对象就有连带的关系。
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要求？
神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要求？
我们可以依靠主，
我们可以依靠主，
坦然无惧地完成他的托付。
坦然无惧地完成他的托付，
信心的对象，
信心的对象，
主如果是你，
主如果是你，
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主是谁，
我们要明白我们的主是谁，
他是神全能的儿子，
他是神全能的儿子，
他呼召我们来做什么，
他呼召我们来做什么，
必定给我们恩典和力量来做什么，
必定给我们恩典和力量来做什么，
我们无论怎样感到自己不适合，
我们无论感到怎样呢，自己的不适合，
自己不配，自己也不会，
自己不配，自己也不会，
但是有意向就有对象，
但是有意向就有对象，
信心的意向，
信心的意象，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
依靠你我愿意做信徒没有做过，
依靠你我愿意做信徒所未曾做过的，
虽然从人方面来看太危险，
虽然从人方面来看太危险，
不应该去做，
不应该去做，
但是有意向我就有对象，
但是有意象我就有对象。
主如果是你，
主如果是你，
这件事若是你的旨意，你的呼召，
这件事如果是你的旨意，你的呼召，
我就坦然无惧的甘心乐意的去做，
我就坦然无惧甘心乐意去做。
信心的意象，
信心的意象，
信心的对象，
信心的对象。
第三，信心的摇动。
第三，就信心的摇动。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十四章话我哋听，
彼得定睛注视耶稣的时候，
彼得定睛注视耶稣的时候，
依靠主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时候，
依靠主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时候，
黑夜狂风高浪都不成问题，
黑夜狂风暴浪都不成问题。
但是第三十节说，
但第三十节话，
只因见风甚大，
只因见风甚大，
就害怕，
就害怕，
将要沉下去，
将要沉下去。
各位在这里关于信心有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各位在你是关信心有个很基本的问题，
就是我们基督徒都有两双眼睛，
在我们基督徒都有两双眼睛，
有肉身的眼睛，也有属灵的眼睛，
有肉身的眼睛，也有属灵的眼睛。
我们用属灵的眼睛注视仰望主耶稣，
我们用属灵的眼睛注视仰望耶稣，
就能经过任何黑夜，
就能够经过任何黑夜，
能抵挡任何大风，
能抵挡任何的大风，
能应付任何高浪，
能够应付任何的高浪，
这样过一个得胜的灵性生活。
咁样过一个得胜的灵性生活。
我们所遭遇的风波无论怎样大，
我哋所遭遇的风波无论点大，
仰望注视耶稣，
仰望注视耶稣，
就有办法应付而经过，
就有办法应付同埋经过。
但是我们一用肉身的眼睛看环境，
但我哋如果一用肉身的眼睛嚟睇环境，
睇患难睇人呢？
睇患难睇人，
好像彼得一样见风甚大，
好似彼得一样见风甚大，
就必定沉下去，
就必定沉下去，
不再在海面上那么勇敢的行走，
不再在海面上咁勇敢的行走了。
信心的摇动，
信心的摇动。
彼得为什么这样停步看环境呢？
彼得点解咁停步嚟睇环境呢？
或者是因为他不满意自己的长进，
而且佢因为唔满意自己嘅
长进，进步，
长进，
还那么不平静，
同埋咧唔平静，
他的进步很慢，
同埋佢嘅进步好慢。
但是弟兄姊妹，请想起小孩子很喜欢听的一个故事。
但请各位咧想起咧，小孩子好欢喜听嘅一个故事，
就是龟兔赛跑的故事，
就系龟兔赛跑嘅故事。
兔子赛跑有一个很好的开始，
兔子赛跑有个好的开始，
因为脚有力量，
因为脚有力量，
他就轻视他的对手，
他就轻视他的对手，
因为什么动物都比不上他，
因为什么都比不上他。
可惜兔子在路旁停步，
那么兔子在路旁停步，
因为骄傲打盹睡觉，
因为骄傲就打盹睡觉。
那只一步一步的往前走的乌龟就赶得上它，
咁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乌龟就赶上它，
安静的经过就到了标杆，
安静的经过就到了标杆。
所以属灵方面，
所以属
这个故事给我们带来什么教训呢？
那个故事带来给我们乜嘢嘅教训呢？
俗语说的不错，
俗语讲得冇错嘅，
不怕慢只怕站，
不怕慢只怕站。
乌龟的慢比兔子的站快一点，
乌龟嘅慢比兔子嘅站就快一点啦。
主要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主要嘅就一步一步嘅往前走。
有的基督徒好像那只兔子一样，
有啲基督徒好似嗰只兔仔一样，
一心主就跑得很快。
身体就跑得好快，
灵性生活非常热情，
灵性上非常的严重，
一定要读经祷告，
一定要读经祈
祷，参加聚会，
参加聚会，
传扬福音，
传扬福音，
这个也很好，
这个很好。
但是过了几个月或者几年就怎么样呢？
但过了几个月或者几年又怎样呢？
在熟灵生活的路途中冷淡下来，
在熟灵生活当中就会冷淡下来。
在应该跟从主服侍主的时候，
在应该跟从主服侍主的时候，
好像在路旁的兔子一样打盹睡觉，
好像路旁的兔子一样打盹睡觉。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一生继续不断地往前走，
一生不断地往前走，
用信心的眼睛仰望主，
用信心的眼睛仰望主，
不怕满志怕战，
不怕满志怕战。
在某一个教会里面，
在某一个教会里面，
有一位姊妹，
有位姊妹，
因为很灰心，
因为好灰心，
也不满意自己属灵生活的长进，
也不满意自己属灵生活的长进，
就对他的牧师说：“我不能做个基督徒。”
就对他牧师讲：“我不能做个基督徒。”
牧师用圣经的话来勉励来安慰他以后，
牧师用了圣经的话来安慰他勉励他之后，
这位姊妹一走了，
这位姊妹一走了，
他还没有信主的父亲就来和牧师谈谈，
他未曾信主的父亲就来同他谈谈，
对牧师说，
对牧师说，
我愿意多捐钱给这个教会，
我愿意多捐钱给这个教会，
因为我的女儿，
因为我的女儿
在行为上所受的改变，
因为行为上所受到的改变
实在奇妙，
实在奇妙。
请各位注意，
请各位注意，
那位姊妹很灰心，
那个姊妹好灰心，
好像很多基督徒一样，
好像好多基督徒一样，
她真看不出自己因着主的恩典一定受的改变，
他不看见你主的恩典，因着自己所受到的改变，
也不明白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件事所发生的果效，
又看不见自己一步一步往前走所看见的果效。
他说我不能做个基督徒，
他说我不能做个基督徒，
我很灰心，
我好灰心，
我的生活没有经过改变，
我的生活没有好的改变。
你这样说，
你这么说，
你走了，
你错了，
父亲就来，
他的父亲
在对牧师说，
对牧师说，
我的女儿所受的那么大的改变，
我的女儿受到这么大的改变，
我愿意多捐钱给这个教会，
我愿意多捐钱给这个教会，
不怕满志怕战，
不怕满志怕战，
信心的摇动，
信心的摇动。
各位在圣经里面，
各位在圣经的里面，
不但有新约圣经的使徒彼得这样失败，
不但是新约的事，这个事都彼得有这样的失败，
也有旧约圣经的先知以利亚，
又有旧约的先知以利亚。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节告诉我们，
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三节话我们听，
彼得见风甚大，
彼得的见风甚大，
请注意这四个字，
请注意这四个字，
见风甚大，
见风甚大。
现在请各位翻到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九章，
现在请各位翻到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九章
第三节，
第三节，
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三节，
旧约列王记上第十九章第三节，
我们已经看了见风甚大四个字，
我们已经看见过见风甚大这四个字，
我们在这第三节里面，
我们在第三节里面
要看很相同的四个字，
要看到很相同的四个字，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
这里说以利亚见着光景，
你是说以利亚见着光景，
好像彼得见风甚大一样，
好像彼得见风甚大一样，
两个人都有一样的错，
两个人都有一样的错，
这是停止仰望主，
这停止仰望主，
还是看环境，
还是看环境。
那么以利亚所见的光景是什么呢？
那么以利亚所见到的光景是什么呢？
就是一位拜偶像的皇后怎样恐吓他，
就是因为拜偶像的皇后怎么哄
他，他就起来逃命，
他就起来要逃命，
忘记保佑他的那位全能的耶和华比任何皇后任何危险还大，
忘记那位保护他的耶和华神啊，比任何的皇后比任何的力量都更大，
彼得见风甚大，
彼得见风甚大，
以利亚见着光景，
以利亚见着光景，
我们呢，
我们呢，
兄弟在马来西亚服侍主的时候，
兄弟在马来西亚服侍主的时候，
有一些左派的年轻人，
有些左派的年轻人
写一封恐吓的信，
写封恐吓的信
给我所认识的一位女传道，
给我所认识的一位女传道，
叫她早日离开她传福音的工厂，
叫她早日离开她传福音的工厂，
要不然的话他们就来害她或者杀她，
如果你不是的话他们就要来害她或者杀她，
那位爱主的姊妹，
那位爱主的姊妹
收到那份恐吓的信，
收到那封恐吓的信，
就跪下祷告，
就跪下祷告，
全心依靠耶稣，
全心的依靠
耶稣，也不见着光景，
也见这个光景，
他这样用属灵的眼睛，
他这样用属灵的眼睛，
这样有属灵的看法，
有属灵的看法，
神不但天天保佑他，
神不但天天保佑
他，不让任何人来害他，
不让任何的人来害他，
教会的工作也大大的兴旺，
教会的工作也大大的兴旺，
感谢主，
感谢主，
彼得在海面上行走，
彼得在海面上行走，
虽然暂时的遭遇失败，
虽然暂时的遭遇失败，
但是将要沉下去的时候，
但是将要沉下去的时候，
用祷告仰望耶稣，
用祷告仰望耶稣，
他大声喊，
他大声喊，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结果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
结果第三十一节告诉我们，
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耶稣赶紧伸手来拉住他，
全能的主，
全能的主，
那么快来到他的身旁扶起他来，
咁快嘅就嚟到佢身旁嚟扶住佢。
现在我想提到我听过基督徒讨论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也提到基督徒所讨论过的一个问题，
就是信徒向神祷告的时候，
在信徒向神祷告的时候，
祷告要多少长才能蒙悦呢？
祷告有多少个长先才能够蒙悦呢？
相信第三十节有这个问题的答案，
相信第三十节有这个答案，
彼得信心摇动的时候，
彼得信心摇动的时候，
将要沉下去的时候，
将要沉下去的时候，
那么可怜的时候，
那个可怜的时候，
他大声喊主啊救我，
他就大声喊着说主啊救我，
他真没有时间将祷告拉得很长，
他没将时间的祷告时间拉得很长，
他只有机会喊出主啊救我这四个字来，
他只有机会喊出主啊救我这四个字来，
不能将祷告拉得很长，
不能将祷告拉得很长，
没有时间，
没时间，
没有机会，
没机会。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
在你是有一个属灵的原则，
就是基督徒祷告的时候，
就是基督徒祷告
我们的主所注意所要求的，
我们的主所注意所要求的，
不是祷告长不长，
不是说祷告长不长，
而是祷告恳切不恳切，诚实不诚实，
而是你祷告恳切不恳切，诚实不诚实，
用这个标准来看，
用这个标准来看，
相信彼得在这里的祷告，
相信彼得在这里的祷告，
这个只有四个字的祷告，
只有四个字的祷告，
真是一个模范的祷告，
只是一个模范的祷告，
一个蒙主悦纳的祈求，
一个呢蒙主悦纳的祈求，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你随时随地有任何需要，
你随时随地有任何的需要，
都可以向神求恩，
都可以向神来求恩，
也不必将祷告拉得很长，
不使话你将祷告拉到好长，
这是彼得在这里的经过摆在我们眼前的教
训，这个是彼得的经过摆在我们面前的教训，
你什么时候受魔鬼的压迫，
你什么时候受到魔鬼压迫，
不是这方面，
复是主方面。
发现自己是在不平静的海上面行走，
发现自己在不平静的海面上行走。
只要为自己的灵命说四个字，
只要为自己的灵命讲四个字：
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相信你就会发现，
相信你就会发现，
主很愿意伸手拉住你，
只愿意伸手拉住你。
同时用第三十一节下半节的话，
同时用三十一节下半句的话
来安慰鼓励你，
你安慰鼓励你。
为你说你这小心的人呢、啊、为什么疑惑呢？
对你说你这小心的人呢、啊、为什么疑惑呢？
这是彼得的经过第三方面，
这个是彼得的经过第三方面。
信心的摇动，
信心的摇动，
见风甚大，
见风甚大，
见这光景，
见
见
这光景，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多用属灵的眼睛，
多用属灵的眼睛，
仰望
他，
信心的摇动，
信心的摇动。
第四，
第四，
信心的得胜，
信心的得胜。
这是第三十二节的主题，
这个是三十二节的主题。
这里说他们上了船，
你是话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风就住了。
这第三十二节很短，
三十二节好短，
只有九个字，
就九个字。
请问各位，
请问各位，
在你看来，
在你睇嚟，
按照你的高见，
按照你嘅高见，
在这九个字当中，
喺呢九个字当中，
哪两个最要紧呢？
边两个最要紧呢？
这里有九个字，
你需要九个字。
他们上了船。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风就住了。
哪两个字最要紧呢？
哪两个字最要紧呢？
如果我请你选，
如果我请你选，
你怎样选呢？
你怎么选呢？
我自己拣选的是他们两个字。
我自己拣选的是他们两个字。
原因是在这里有两个人同行，
原因在这里有两个人同行，
牵着手一同上过狂风高浪，
牵着手一同胜过风浪，
也不再有危险，
亦不再有危险。
这里有得胜的基督徒生活的秘诀，
你需要得胜基督徒的生活秘诀。
在这里彼得在海面上行走，
在你是彼得在海面上行走，
到了得胜的地步，
到了得胜的地步，
得了得胜的秘诀，
得了得胜的秘诀。
他在这里清楚的明白，
他在你是清楚的明白，
要胜过黑夜狂风高浪，
要胜过黑夜狂风暴浪。
不是他一个人，
不是他一个人，
一个软弱的人，
一个软弱的人，
尽量得胜，
尽量的得胜，
尽量走在不平静的海上面，
尽量的走在不平静海面上。
而是他和耶稣，
而是他和耶稣，
他和他的救主并行，
他和他的救主并行，
他们就有力量有办法，
他们就有力量就有办法。
他们上了船，
他们上了船，
相信一个信徒得着这个秘诀，
相信一个信徒得着这个秘诀，
能平平安安的，
能够平平安安的
走在服事主上么不平静的海上面，
走在服事主不平静的海浪上面。
弟兄姊妹请问，
弟兄姊妹请问，
你有没有抓住这个真理？
你有没有抓住这个真理？
有没有了解？
有没有了解
得胜的灵性生活这个秘诀？
得胜的灵性生活这个秘诀，
你今天所过的，
你今天所过的
是一个靠着自己的生活，
是一个靠着自己的生活，
还是一个与耶稣同行的生活，
或者是一个与耶稣同行的生活呢？
信心的摇动，见风甚大，
信心的摇动，因为见风甚大。
信心的得胜与主同行，
信心的得胜就与主同行。
他们上了船，
他们上了船，
风就住了，
风就住了。
有一位爱主的弟兄，
有位爱主的弟兄，
信耶稣以前，
信耶稣以前，
常常到酒店去喝酒醉酒，
常常去酒店去喝酒醉酒，
正被饮酒的坏习惯真正捆绑，
正是被这个饮酒的坏习惯来捆绑。
酒店在乡下的地方，
酒店在乡下的地方，
交通不方便，
交通不方便，
不能驾车只能骑马，
不能驾车只能骑马。
到了目的地，
到了目的地，
就在酒店门前的杆子上绑马，
正在你酒店门前的个杆子上面嚟绑住只马，
这样用绳子绑马以后，
咁样用绳嚟绑住只马之后，
就进去喝酒，
佢就入去饮酒啦。
酒店隔壁有一间礼拜堂啊，
酒店嘅隔壁入边有间礼拜堂，
礼拜堂好像酒店一样。
礼拜堂好似酒店一样，
门外有绑马的杆子，
门外有绑马的杆子。
这位弟兄信主以后，
你话弟兄信主之后，
第一个主日到教会来做礼拜，
第一个主日嚟到教会做礼拜，
在礼拜堂门外的杆子上绑马的时候，
在礼拜堂门外的杆子绑马的时候，
这是第一次在礼拜堂门外的杆子上绑马。
这个是他第一次的在礼拜堂门外的杆子来绑马，
酒店的老板就出来了，
酒店的老板就出来了，
看见他就对他说朋友，
看见他就对他说朋友，
今天你的眼睛发生了问题吗？
今天你的眼睛发生了问题吗？
你看错了，
你看错了，
这里有我绑马的杆子啊，
你是用我绑马的杆子，
你在这里绑马进来喝一杯酒啊，
你还是绑马入来喝一杯酒呢？
那位弟兄就说很有意义的一句话，
那位弟兄就说一句很有意义的话，
他说我们已经经过了，
说我们已经经过了，
老板莫名其妙就问，
老板就莫名其妙问他，
你的眼睛今天有问题啊，
你的眼睛今天有问题了，
你也说我们两个字，
你又说了我们两个字，
说的是你和你的马吗？
是说你啊，这个和你的马呢？
那位才信了主的弟兄就告诉他，
我为什么信主的弟兄就说了听，
已经经过了，
已经经过的，
不是我和我的马，
不是我和我的马，
而是我和我的主，
那是我和我的主。
我在属灵方面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在属灵方面是一个新造的人，
一个永远与基督联合的人，
一个永远与基督联合的人，
这样我不再进来喝你的酒，
所以我不再进来喝你的酒，
有力量经过，
有力量经过，
我们一定经过，
我们一定，我们已经经过，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也不用你的杆子绑马，
我也不用你的杆子来绑马。
这间礼拜堂是我属灵的家，
这间礼拜堂是我属灵的家。
圣经上说，
圣经上嘛，
他们上了船，
他们上了船。
那位弟兄说，
各位弟兄说，
我们已经经过，
我们已经经过。
请各位抓住这个真理，
请各位抓住这个真理。
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生活，
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生活，
一个与耶稣同行的生活，
一个与耶稣同行的生活，
这才是得胜的生活，
这个才是得胜的生活。
这是马太福音第十四章一个很宝贝的功课，
这个马太福音十四章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耶稣离海的神迹，
耶稣离海的神迹，
可以分五方面来研究，
可以分五方面来研究。
第一，信心的意象，
第一是信心的意象，
请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请叫我在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
第二，信心的对象，
第二是信心的对象，
主如果是你，
主如果是你。
第三，信心的摇动，
第三是信心的摇动。
见风甚大，
见风甚大，
见着光景，
见着光景。
第四，信心的得胜，
第四是信心的得胜。
他们上了船，
他们上了船
以后，风就住了，
以后风就住了。
还有第五，
还有第五，
信心的高峰，
信心的高峰，
因为在试炼之中，
因为在试炼之中，
认识主更深，
认识主更深，
在以后的日子里，
在以后的日子里，
也爱主更深，
亦爱主更深，
信心的高峰，
信心的高峰。
第三十三节告诉我，
三十三节话我哋，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你真是神的儿子，
信心的高峰，
信心的高峰，
因为认识主更清楚，
那么认识主更清楚，
就爱主更深，
就爱主更深。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很可惜有些基督徒啊，
好可惜有些基督徒啊，
在牧师来探访或者来勉励的时候，
在牧师来探访或者勉励的时候，
很会讲一套很好听的属灵话，
好会讲一套好会属灵的说话，
虽然口里好像很爱主，
虽然口里面好似好爱主，
只要开口就能说感谢主，
只要开口就能够讲感谢主，
但是在心里面还没有来到信心的高峰，
但是在心里面仲未曾嚟到信心的高峰，
就是因为认识主更深就爱他更深，
就因为认识主更深所以就爱
主更深，因为爱主更深，
因为爱主更深，
就愿意将自己毫无条件的交托给他，
就将自己毫无条件交托给他，
毫无保留的奉献给他，
毫无保留的交奉献给个他，
相信这般在爱主方面有问题的基督徒啊，
相信在这方面爱主有问题的基督徒，
好像我所听过的某一个小男孩子，
好像我所听过的某一个小的男孩子，
这个小男孩在自己的睡房里面，
这个小的男孩子在自己睡房里面
打死一只老鼠，打死一只老鼠，
打死一只老鼠，
就用老鼠的尾巴把老鼠拉进厨房来给他的妈妈看见，
咁就将个老鼠尾巴拉到入嚟厨房，算系俾佢妈妈睇下。
他以为他的妈妈很喜欢，
佢以为佢妈妈好喜欢。
他正在这样做的时候，
佢正在咁样做嘅时候，
开心地用尾巴把老鼠拉进来的时候，
佢又好开心地将条尾老鼠尾拉只老鼠入嚟嘅时候，
有教会的牧师来探访，
有教会牧师嚟探访。
小男孩当时一只老鼠看到牧师。
小男孩打死只老鼠，睇见牧师，
他就爬起来，
他就爬起来。
因为牧师一定不喜欢看一只死的老鼠，
因为牧师一定不喜欢看到死的老鼠，
他就想出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他就想出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就是讲几句很好听的属灵话给牧师听，
咁啊讲几句好属灵嘅说话俾个牧师听。
他说牧师啊，
个牧师啊，
这里有一只很危险的老鼠。
你是一只好危险的老鼠，
是我刚才用信心打死的，
是我刚才用信心打死的，
这只老鼠一定在我的睡房里面出现，
这只老鼠已经在我睡房里面出现了，
不把它打死，
不将它打死，
它就很可能在我睡觉的时候就来，
他可能在我睡觉的时候就来，
把我的脚咬一口，
将我脚咬一咬一啖，
我就拿起棍子去打他，
我就拎棍子打他，
真感谢主，
真感谢主，
感谢主，耶稣加添了我的力量，
耶稣加添我的力量，
结果老鼠断气，
结果老鼠断气，
耶稣也接他回天家，
耶稣也接他回天家了，
一只老鼠上天堂，
一只老鼠上天堂。
各位听过如此的一回事吗？
各位你听过一回这样的事吗？
我们要看清楚，
我们要看清楚，
口里所说的话虽然很好听，
口里面说的话虽然很好听，
但是这不一定是信心的高峰，
但不一定是信心的高峰。
请各位看马太福音第八章，
请各位看马太福音第八章
第二十七节，
第二十七节，
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七节，
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二十七节，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了他。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在马太福音第八章，
耶稣第一次显出他的大能，
耶稣第一次显出他的大能，
这样改变天气，
这样来改变天气，
这样平静风浪，
这样来平静
风浪，讲一句话平静风浪的时候，
讲一句话平静风浪的时候，
说住了吧，静了吧，就能平静风浪，
说住了吧，静了吧，就能平静风浪，
对狂风高浪说不要跳起来，不要害人，
对狂风大浪话唔好跳起嚟，唔好害人。
门徒就有一个问题，
门徒就一个问题，
他们就问，
佢哋就问，
这是怎样的人？
呢个系点样嘅人？
真没有看过这样的人，
就未曾睇见过咁样嘅人。
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听从他，
连风同埋海浪都听从咗。
但是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
第二次船主在海中显出他的大能大力，
第二次在这主显出的大能大力，
这次也走在海面上，
这次也走在海面上。
请各位注意，
请各位注意，
门徒不再疑惑，
门徒不再之后，
不再猜想，
不再猜想，
不再讨论，
不再讨论，
他们不再问这是怎样的人，
他们不再问这个是怎样的人。
看了两次，
他们两次，
他们现在知道耶稣是谁，
他们现在知道耶稣是谁。
第三十三节就记载说，
第三十三节就记载，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了。
信心的高峰。
幕后请各位注意很有挑战性的一件事，
幕后请大家要注意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
就是时间方面，
在时间方面，
从马太福音第八到第十四章，
从马太福音第八章到十四章，
有一年的时间，
有一年的时间，
在这个时期耶稣的门徒真有属灵的长进，
在这个时期耶稣的门徒真的有属灵的长进，
在认识主方面很有长进，
在认识主的方面很有长进，
他们紧紧地跟从他，
他们紧紧地跟从他，
就认识他更深，
就认识他更深，
因为认清楚他不单是人也是神呢，
因为认清楚他呢，不单只是人亦都是神，
就拜他而爱他，
就拜他爱他。
所以让我们每个人考虑这个有挑战性的问题，
所以让我们每个人考虑这个有挑战性的问题，
诚心的问自己，
诚心的问自己，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在属灵生活这方面，
在属灵生活这方面，
我是有进步还是有退步，
我是有进步抑或有退步。
或是你去年来参加研经大会，
或者你出旧年你参加呢个培灵研经大会，
今天你来参加，
今日又嚟参加，
在这一年当中，
在呢年当中，
你属灵的境况怎么样？
你属灵嘅境况系点样？
进步还是有退步？
系有进步抑或退步？
从马太福音第八章到马太福音第十四章有一年的时间，
从马太福音第八章到十四章有一年嘅时间。
第八章是猜想的时候，
第八章是猜想的时候，
第八章是讨论的时候，
第八章是讨论的时候，
他们很不清楚，
他们很不清楚。
第十四章他们认识他很清楚，
第十四章他们认识他，
因为认识他很清楚，
因为认识他很清楚，
就爱他更深，
就爱他更深，
愿主用他生灵的灵火来复兴我们每位，
愿主用他们的灵火来复兴我们，
使我们不但经验到信心的得胜，
使我们不但是经验到信心的得胜，
与主同行，
与主同
行，并且来到信心的高峰，
并且来到信心的高峰，
爱主更深，
爱主更深，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
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你真是神的儿子了。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祈祷。
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我们慈悲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一定用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
你用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
一定用圣灵的感动呼召了我们，
你已经用圣灵的呼召感动了我们。
主啊，我们愿意看异象，
主啊，我们愿意看异象，
我们也愿意有对象，
我们也愿意有对象。
主啊，你是我们所需要的侍奉的对象，
主啊，你是我们侍奉需要的对象。
主，如果是你，
主如果是你，
我们样样都愿意做，
我们样样都愿意做。
想到心性的摇动，
想到我们信心的摇动，
求主帮助我，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学一个与主同行的功课，
今天与主学一个同行的功课，
因为这是灵性生活得胜的秘诀，
因为这个是灵性生活得胜的秘诀。
抓住这个真理，
抓住这个真理，
得到这个秘诀，
得到这个秘诀，
就来到信心的高峰，
就来到信心的高峰，
爱主更深，
爱主更深，
不但口里说爱，
不但口里讲爱，
心里面也真正爱，
心里面也都是真正的爱。
求主这样可怜我们，
求主这样可怜我们，
这样反省我们，
咁样嚟吩咐我哋，
封号主耶稣的尊名，
封号主耶稣嘅尊名，
阿门，
阿门。